哎，早安。天气慢慢变冷了啊，然后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在这个秋天啊，在进入冬天之前，很多弟兄姐妹也到果园里面去摘苹果哈。那我想这是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四季，也在四季里面有各样的果实，让我们可以享受神所创造的一切。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希伯来书一章四到十一节啊，希伯来书一章四到十四节。那我分享的题目是超越天使的基督，超越天使的基督。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啊，你是那万王之王，你是那万主之主。当洪水泛滥的时候，主，我们还是坚定的仰望你，因为你就是那全能的主，你看顾我们。主，我们求你在今天你的话语里面亲自来向我们启示，让我们在请读你的这一段话语的时候，让你的圣灵再次来感动我们，来提醒我们。愿你成就一切你所要在我们当中所成就的功。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Amen。 我想上个礼拜清安长老也提到了哈，那个希伯来书是一卷很不容易读的书啊。那他不只讲到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他也对基督的一些属性，还有基督的他的特性有一些深入的描述跟探讨。当那个清安长老建议在主日讲这一卷书的时候呢，我就问他说，我们要不要试试看选其他的书卷，但是呢最终我们还是选了这一卷书。那我想对我而言这是神给我一个极具挑战性学习的机会。那我想就是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这一卷书。我刚才提到说希伯来书呢是对耶稣基督的一些属性有非常深入的描述跟探讨。因为在这卷书里面呢，他提到了耶稣基督的超越性，耶稣基督的超越性，英文叫做 superiority， 就是讲到超越的基督。在上次清安长老讲到的时候，他也提到耶稣基督他是超越自古以来的众先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会提到基督超越天使。那我想在第二章也会有提到这样的一个主题。然后在第三章到第四章，他会提到耶稣超越摩西。到第四到第六章，他会讲到基督超越亚伦，就是以色列的大祭司。那我们从这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的，看到一个完全的基督，看到一个完全的基督，就是基督的完全性，并提到永远的基督，就是基督的永存性。基督为我们一次献上完全永远的赎罪祭，让我们永远可以得到这个救恩的根源。这是在希伯来书五章九节所讲的。在这个希伯来书当中，如果我们去读的话，我们会发觉就是说这一卷书里面有三个非常关键的词句在这一卷书里面。一个呢就是更好或更美，更好或更美，它英文是用 better。 那 这个词句主要是来描述耶稣基督的超越性。那举例来说，在希伯来书的7:19，他这里讲到说，另一方面他却带来了更美的盼望。他这里讲说 a better hope， 借着这个盼望我们就可以亲近神。所以你如果读过这整卷希伯来书，你会发觉说这个字 better 呢，在这个经文当中常常出现。那今天还有另外两个词句，就是永远跟完全，永远跟完全。所以我想如果弟兄姐妹回去可以先去看看这卷书，你会发觉说这卷书里面有提到这三个词句。那今天耶稣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今天耶稣带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可以超越一切世上捆绑与缠累的生命，因为他已经为我们设下那属天永远的祝福，让我们可以得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在神面前有一个完全的地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超越或者一个更美好的一个永远的祝福，让我们有一个完全的地位。那我想上个礼拜前天长老也介绍过希伯来书的对象，还有他写此书的目的。那这本书是写给当时正在面对一些压迫的犹太基督徒。当时他们面对罗马皇帝尼禄开始对基督徒的压迫，因此这些信主的犹太人他们想回到犹太教当中，回到以逃避从犹太人和罗马人带来的逼迫。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写此书的目的是要提醒他们，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那永远的救赎，并告诉他们不要再回到那犹太教的仪式和律法主义当中。在希伯来书这一卷书是一卷最以基督为中心的一卷书信，在新约里面他把这整个聚焦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我想在我们读过1:2-3，他告诉我们神已经立耶稣基督做万有的承受者，并且借着他创造了宇宙，他是神荣耀的光辉，神本体的真相，他洗净了我们的罪，他已经坐在神的右边。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我刚才讲过，就是1:4-14。那在这段经文中呢，一开始在第四节可以说是一个宣告，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宣告，或者说是一个结论啊。他说，然后接着呢，从5-14呢，则是来解释为什么神的儿子承受的名比天使所承受的名来更尊贵，为什么他远比天使来崇高。那因为这段经文里面提到很多天使与基督的比较，所以我想下面我想花一些时间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让我们大家对天使能够有更多的了解。我想请大家先想一个问题啊，先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要把基督跟天使做一个比较？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要把基督跟天使做一个比较？那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请问大家，大家对天使有怎么样的一个印象？天使有怎么样的特性？我不知道大家对天使的印象是什么。天使，刚才如果我们读这段经文的话，天使是一个什么？服役的灵啊， 独一个灵，所以天使也是一个灵，那神也是一个灵，那到底神跟天使是差别在哪里？神造了天使啊，天使是受造的，天使是受造的。那我们刚才讲到说，在这个经文里面也讲说，天使是服役的灵。那我想这个我们在往后我们会再进一步的来讨论，好，进一步的讨论。还有，在天使呢，他会怎么样？他会保护神的子民。在马太福音18章10节，他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干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他这里讲的小子呢，可以包括两方面。当时耶稣是把一个小孩子带到门徒面前来讲这个讲这一段经文啊。那我们可以看这个小子可以是一个小孩子，或者是一个承蒙救恩的人。那在诗篇34章34篇第7节呢，他更清楚地讲到说，他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面安营搭救他。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面安营搭救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派遣天使在我们的四围来保护我们。还有天使有什么样的能力？我们从旧约，我们从新约可以看到天使也有很大的能力哦。那譬如说，当以色列在出埃及之前，他们这个逾越节，神击杀所有埃及人的长子，他告诉以色列人要在门楣上抹羔羊的血来逃避这个一灾，这个长子之灾。那在那个晚上，就在他们出埃及的前一个晚上，所有埃及的长子包括法老的长子都死于灭命的天使的手中。还有在旧约里面，西西家王在亚述王西拿基利来攻打犹大国的时候呢，西西家王来到神的殿当中，他撕了衣服向神祷告，向神祈求，向神呼求。列王记下19章35节说，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万5千人，18万5千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遍地都是死尸。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天使有大能力。我们还记得在初期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彼得有一次被逮捕，被下到监里面，后来呢是什么？天使拯救他出来。可是呢，天使是神造的灵体，那他会不会犯罪呢？圣经上有没有记载？有没有？有。那天使会不会犯罪？不会犯罪。天使会犯罪啊，天使跟我们一样会犯罪。可是这差别在哪里？天使犯罪之后，他们有没有救恩？他没有救恩啊。只有神给人一个很宝贵的礼物，就是这永恒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在彼得后书2章4节，他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我想到启示录后面会讲到这个古蛇哦，这是撒旦，最后会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那在犹大书1章6节讲到说，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所以我们看到天使虽然有大能力，但是他也会犯罪。还有一个，天使是不会嫁娶的，天使是不会嫁娶的，他也是没有嫁娶的。 在马太福音22:30的这里讲到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所以天使是没有嫁娶的。那天使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它叫做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念哈，它是 MALAK 哈，这是希伯来文。那在希腊文呢，这个好，这个英文念好是 Angelos， 很像 Angel 哈，很像 Angel。那意思，它的意思是一个使者的意思，它是一个使者的意思。那这个字呢，可以指是人的使者，或者说是神的使者。那基本它的意思就是受差遣，受差遣的意思啊。就犹太人的背景来说，你想他们读了旧约，在这个旧约的经文里面有很多描述天使的事情，所以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他们觉得天使是怎么样？天使是大有能力的，天使是大有能力的。所以在一世纪的犹太人当中呢，他们甚至有些人是来拜天使的，他们来敬拜天使。在希伯来书也有提到这件事，所以这里，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在这里就多次引用旧约的圣经，为了这样来告诉这些希伯来人的基督徒说，基督比天使更尊贵。他强调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地位，强调耶稣基督比天使更尊贵。那他把基督跟天使做了一个比较，他想借着这三方面呢，三个方面来讲为什么基督超越天使。首先，他是从基督跟父神的关系上，我们如果等一下看1:5-6，我们可以看到他描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从基督跟父神的关系上，但是神从来没有说天使是他的儿子啊。接下来从基督在创造的角色上，等一下我们看到经文里面会描写到基督创造的角色上。最后一个，他会描写基督跟世人的关系。当然这个关系呢，我想在下一次在第2章会继续陈述，但是我们想你就停在今天，就停在14节啊，1:14。所以在第5节里面，第4节他说，因为基督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所以他远比天使崇高，他超越天使，而且已经坐在神的右边，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他的国是坚定的，所以我们要完全的信靠他。基督远比天使崇高，所以信徒要敬拜基督。通常我们一个名称呢，是用来代表一个人的身份、地位或权柄。譬如说，当我们说美国的总统的时候，或者说美国的国会议长的时候，当我们提到这些名称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是什么？想到他们的工作，想到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地位，还有他们的权柄，他们可以做什么，他们不可以做什么。那我想请问大家，圣经当中用什么样的名来称呼耶稣基督呢？我们刚才的诗歌里面有什么？诗歌里面讲到什么？他是什么？万王之王，他是万王之王，他也是万主之主，他也是神的羔羊。还有没有？还有什么什么基督的名在圣经里面提到的？啊？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是神的父怀里的独生子啊，父怀里的独生子， 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独一的真神，他也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中保，他是耶稣基督。还有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耶稣基督是什么？生命的粮。还有什么？他是活水，他是生命的粮，他是世界的光。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名称的时候，当人家跟你提到这个父怀里的独生子，当人跟你提到生命的粮的时候，你第一个会想到的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神。所以这些神，这些名称呢，都是独一的，对耶稣基督而言都是唯一，就是 unique to the Jesus。 不是，可是天使可不可以用这些名称？天使没有一个天使是用这样的一个名称，天使都有他们的自己的名字。天使我们知道圣经上有讲到加百列天使米迦勒，这些天使的名字，这些名字呢都也有他的意思，都有他个别的意思，但是没有一个名字是可以超越耶稣基督的名字。那我们从四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耶稣基督的名字有什么？他非常的有功效，非常非常的 powerful， 他可以怎么样？可以使人得救，可以赦罪，可以医病，也可以赶鬼。当保罗、当彼得在四处传福音的时候，他所奉的名都是耶稣基督的名，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传道，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可是天使的名却没有这样的功效和能力。第五节这里讲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句话其实是从诗篇的二章七节来的。他说，诗篇二篇七节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着你。所以这里是引用这一诗篇的这一句话。这里讲到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儿子，他与神原为一，他具有神的生命，非天使所能及的。在希伯来书他讲到说，这爱子是那看不见神的形象，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之上。那保罗也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指出，耶稣基督的复活呢，更加的证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是神所生的儿子。这里讲到说，神已经像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而接下来在这一节里面讲说，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女。那这句话也是引自旧约的上旧约的利未解书。那这是神，其实这一卷书是神对大卫指着所罗门所说的一句话。那这里呢，其实他在指所罗门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预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复活，再次显明他是神的儿子。那接下来第六节讲说，神差遣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神所有的天使都要拜他。这里讲到说，耶稣是神的长子，也就是神的头生儿子，也是神的独生子。这里神的头生儿子是指耶稣基督他一个长子的地位，并不是说耶稣基督是神所生下来的。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长子在家里面是拥有特别的地位和责任。所以当犹太基督徒他们读到这里的这一句话的时候，他们其实知道这里所讲的意思。 神裁剪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有另一个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再次来到世上的时候，那时候神的天使都要拜他，因为他是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天使都要来敬拜耶稣基督。基督远比天使崇高，所以信徒要效法基督。接下来第七节，他讲到说，神以他的天使为风。那这个风呢，我想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灵，好，就是灵，以他的仆役为火焰。那这些经文也是引用旧约的诗篇104篇第四节，他说：“你用风做你的使者，用火焰做你的仆役。”在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钦定本的圣经，他这里是翻译成这个样子。他说：“神使他的使者成为烛灵，使他的仆役成为火焰。”意思是说，神要怎么样差派他的天使去完成神所要他们完成的工作。这跟14节讲说，天使不都是服役的灵吗？奉差遣要去，要为那些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劳，是一致的。因此，天使既然侍奉敬拜神，他们也必侍奉敬拜神的儿子。况且，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记载，耶稣他受洗之后，他怎么样？他就是要旷野受试探，在这40天当中，他是禁食的。然后受试探之后，就怎么样？就有天使来怎么样？来伺候他，就有天使来伺候他。还有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这里讲到说，耶稣极其伤痛，恳切祷告，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这时候呢，天使就来加添他的心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天使跟基督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到天使是一个服役的灵，是来为神，来服侍神，来帮神工作。接下来我们进一步要讲到这经文里面进一步讲到神儿子的权柄跟属性和他所做的工作。第八节他一开始讲说，神的儿子就是神，而且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这是引自诗篇第45篇第六节，他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的油膏抹你，胜过膏抹你的同伴。”这是从诗篇出来。这里讲到神儿子的国权是公平公义的权杖，他恨恶任何的不义不法的事。我们知道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一切都要过去，而且现今世代世上的权势都是不义的，从神的标准来看都是不公义的。不管今天谁执政掌权，早晚都会变成过去。但是主的宝座，他的权势与大能是要存到永远。福音在罗马的时代已经开始被传开，今天福音仍要被继续传开。神借着神给我们的呼召，借着神给我们人的感动，借着传福音之人的脚中，福音将会传遍万邦，因为神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我想今天我们在主日之后，我们要为洛杉姐妹有一个短宣 差派的祷告，因为神感动他要到 ECM 就是欧洲校园事工去分享神的话，分享神的救恩，将神的祝福来跟这些在德国的留学的中国学生来一起分享。他这次要去三个礼拜的时间，他会在科腾，会在德绍，会在贝恩堡三个校园，这三个校园刚好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地带。那吴牧我想福音教会的吴师母也在那边，所以若三姐妹会去跟吴师母一起来配搭来服侍。希望弟兄姐妹在他去服侍的这段期间能够用祷告来托住他，保守，求神保守他一路的平安。他是自己一个人去，很勇敢，他自己一个人去。那像我都是，我当然有自己一个人去过的时候，不过因为我是男孩子，那若三姐妹她这个就是说她需要自己不只是坐飞机到那里，她要 figure out 她怎么坐火车，从这个她是要飞到慕尼黑，那从慕尼黑坐火车到杭州到莱比锡，然后在吴师母再接她再进去。那其实你知道到德国短宣的时候很挑战的，就是坐火车的时候呢，通常你从一个地点坐到另外一个地点呢，你通常很少就是直达的火车，通常你要转接火车。那你转接火车的时候，有时候那个时间是非常短的，可能只有五分钟。那你必须要从，我不知道在国内的火车，就是火车站那个月台是怎么样哈。那以前我记得在台湾那个月台都是从这个月台你要下去然后再上去哈，就是你花的时间可能要花一段时间，而且你还要提着行李啊，所以这是很挑战的，所以我们也要在祷告中来纪念他啊。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然后说，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耶稣基督是神的受膏者，他已经领受圣灵的喜乐的恩膏，如今坐在神荣耀的宝座上。诗篇讲到说，你必把生命的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这是一个在神，在基督耶稣里的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所以我们看到在这几节这里经文讲到，神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他的国权，他的权杖是公平的权杖，他喜爱公义，恨恶不法，他用喜乐的油膏抹你，胜过膏抹你的同伴。这些都是针对耶稣基督的一个陈述。接下来在第十节呢，他进一步提到神儿子手所做的工。他这里讲到说，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的工作。这里讲到说，耶稣基督在起初的时候就跟神一起来立了这个地的根基，而且天也是他的工作。接下来他进一步的提到了天地都要灭去，我们这个世界就像这个衣服穿了之后会越来越旧，越来越旧，但是呢耶稣基督是永远长存的，他是永远不改变的，他的年数也是没有穷尽。耶稣基督已经立好了根基，除此以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耶稣基督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这是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讲的，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也是永恒不变的主。 以上这些都是在在的告诉我们，天使无法超越基督，基督是超越天使的，因为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立定天地的基础，立定了地的根基，这些都不是天使所做的，也不是天使所可以做的。最后一点我们要讲到的是，基督比天使崇高，所以信徒要寻求信靠基督。在十三节这里讲到说，神可曾向哪一个天使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呢？这也是从诗篇引用出来，它是在诗篇110篇。神从来没有跟一位天使说过这句话，只有向耶稣基督说过。在2000多年前，基督已经在十字架来成就这样的一个救赎，战胜了魔鬼。现今我们要等待的是神为魔鬼所定的时候来到，那时候他就要在他仇敌的身上得到完全的荣耀。我想请问大家，是否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要迎接那新郎的来到？最后一节14节说，天使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些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他英文讲说 Are not all angels ministering spirits sent to serve those who will inherit salvation? 对那些来承受救恩的人，天使是来服侍他们的。天使的受造是为了替神工作，他们是服役的灵，他们奉神的命令去服侍那些要承受救恩的人。天使虽然有超人的能力，但是这些能力是神给他们，为了来服侍神，来服侍神，来张扬神的荣耀跟全能的。这跟耶稣基督是完全不一样。耶稣基督他受差遣来到世上，他道成了肉身，死而复活，为了是成就神救赎的计划。这救赎的计划成就的是耶稣基督，不是天使。他成就了这个救赎的计划，使所有信他的人都得以称义。我们看到天使跟基督他们的属性不尽相同，在成就神救赎的计划当中，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同。基督是那至高者的独生儿子，他亲自完成神救恩的计划，他如今坐在神的右边，他是那超越天使的基督，他是那我们永远的盼望。你接受了那美好的祝福了吗？有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家，他叫做维克多·弗兰克尔，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Man's Searching for Meaning， Man's Searching for Meaning 就是人寻找人生的意义，人寻找人生的意义。其实你到阿玛掌去，你可以找到这本书哈。但是在阿玛掌，它有卖中文的哈，中文版。它中文的名字翻成是《活出生命的意义》，活出生命的意义。他是一个犹太人，在纳粹的时候呢，他们全家人都被抓到集中营当中。那他们被关在奥斯威辛的集中营，他的父母、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哥哥，在这集中营当中都怎么样，都死于毒气室，只有他跟他妹妹活下来。 他对生命充满了极大的 passion， 有很高的热情。他67岁的时候开始学怎么样开飞机，他在并且在几个月之后他就领到了驾照。他在80岁的时候登上阿尔卑斯山，80岁的时候登上阿尔卑斯山，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生命是充满一个盼望，充满一个热情。他说一个囚犯他可以存活下来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大家知不知道你觉得一个囚犯他可以活下来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啊？盼望，没有错，是盼望。他说不是食物，不是他的身体，不是他所住的环境，很重要的，当然这些都会影响，但是很重要一个就是盼望。当一个人失去盼望的时候，他就会灰心丧志。为什么在现今的世代，为什么有这么多年轻人，他们会陷在于一个忧郁的当中？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什么是他们的盼望？难道他们拿到世上最好的工作，他们有一个最高的收入，这就是他们人生的盼望吗？我想不是的。今天什么是你我希望的力量？是我什么是你我的盼望？是今生的财富名利，还是那永生的盼望？有一个宣教士叫 Jim Elliot， 中文翻成吉姆·埃列特，我想这个宣教士可能很多人听过。他是在参加一个试图向厄瓜多尔的叫瓦欧达达尼族呢传福音的时候呢，一个福音运动的时候被杀害的5位宣教士之一。这个传福音的行动叫做奥卡行动，这个族呢，这个土著的 名字也叫做奥卡族。这个土著的是一个吃人族，它是一个在一个中美洲很深入的一个森林丛林里面，是很多人想尝试去跟他们传福音，但是都没有成功。一直到 Jim Elliot他们这一群5位宣教士殉道之后呢，他们接下来还是有人继续去传福音。最后 Jim Elliot 他的太太呢也到这个奥卡族当中来跟他们传福音。 Jim Elliot 他有一句话，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舍弃无法保存的以获得那永久不失落的，这个人绝对不是傻瓜。舍弃那无法保存的以获得那永久不失落的，这个人的抉择绝对是正确的。今天什么是我们的抉择？今天当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有想到神呼召我们，神让我们能够在这我们有生之年来跟他一起同工的时候，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当我们有这样的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把握。基督完成了救赎，坐在神的右边，他的宝座是永远的，所以我们要完全信靠他。基督远比天使崇高，所以我们要敬拜基督。基督远比天使崇高，所以我们要效法基督。基督远比天使崇高，所以我们要寻求信靠耶稣基督。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赐下那宝贵的救赎，宝贵的救恩，让我们在这有限的人生里面，我们可以得着这属天的福分。主，我们就求你保守我们，也求你带领这些还没认识你的朋友们。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清楚明白什么是你的心意，让我们也能够清楚明白神所赐下的这样一个祝福是何等的大，你所赐给我们的盼望是何等的深，也愿我们众人都能够来领受这样的一个祝福。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Amen。